坎帕尼亚的埃格尼科。坎帕尼亚位于意大利南部的西海岸，是意大利少数几个能够保持葡萄的原汁原味的地区。这地方为什么有这个特点呢？这事情说来话长。在介绍卡拉布里亚的时候，我们提到过，那儿的土壤以石灰岩和火山岩为主，而坎帕尼亚与之毗邻，所以土壤和气候等条件也都差不多。这里的坡地为火山灰所覆盖，土质肥沃，矿物质丰富，再加上亚平宁半岛的阳光普照，很适合葡萄生长。坎帕尼亚被古罗马人称为幸运之城。说到这个幸运之城，那在历史上就跟三国时期的麦城似的。大家知道关云长败走麦城的故事吧？那坎帕尼亚是谁的麦城呢？就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之一，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汉尼拔。别看这家伙平时在风里雨里挺能打的，但是当年在坎帕尼亚这里他差点丢了命。汉尼拔和罗马人打了一辈子仗，而且在罗马中能和他在战场上过招的人不多。那罗马人的敌人倒霉的地方就是罗马人的幸运之城。公元前218年，汉尼拔带兵入侵意大利，当时他通过撒丁岛直接在坎帕尼亚登陆。一进来这家伙就不干好事，把当地的农作物都给烧了不说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招，把当地的土地也给霍霍得够呛。坎帕尼亚那地方原本土地肥沃，种啥都能长，但是让汉尼拔这么一霍霍，当地大部分土地都不能再种庄稼了。汉尼拔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物，但是为什么在坎帕尼亚变化这么大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他就是想通过欺负当地人，激怒北边的罗马人，惦记着跟人家打一仗呢。当时的罗马执政官叫法比乌斯，这家伙脑子挺好使，压根儿不为所动。汉尼拔这样一搞，坎帕尼亚的当地人那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等着罗马人来救他们。结果呢，盼来盼去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时间久了，坎帕尼亚的广大人民群众肯定对罗马有意见。其实这也不能怪罗马人见死不救，因为罗马当时还没有完全统一意大利南部地区，坎帕尼亚属于希腊的三不管地带。真论起来，罗马人没有义务过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反正坎帕尼亚人对罗马的怨念与日俱增，这种情绪让汉尼拔那双贼眼瞅见了，于是他开始借势四处煽风点火，就是想让当地政府闹独立，然后成为自己的傀儡政府。可是他在坎帕尼亚忽悠了一圈，基本上没人搭理他，只有一个叫卡普亚的地方也不知怎么了就被他唬住了，开始闹独立。卡普亚的独立是非战争形式的，搁现在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，当地政府让卡普亚的所有居民投票，看是否赞成独立。居民如果投反对票或者弃权，就必须在公开场合说明原因，如果不能合理解释，那就会被直接拉出去斩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？卡普亚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这么一闹独立，直接被周边孤立了。一年后，罗马兵围卡普亚，城里缺粮少水，汉尼拔的部队在外面也打不进去，无法救援。卡普亚就这么被足足围了5年，不知道城里饿死了多少人。最后，卡普亚向罗马投降。罗马占领卡普亚之后，把从西西里岛学的葡萄种植技术带过来了。在这种贫瘠的土地上面，幸好种葡萄还不错。所以坎帕尼亚那是经历过一种颠覆式的改变。先是拜汉尼拔所赐，后来罗马人来了，也是经过一通杀戮之后，才开始在这里种葡萄。经过这么两轮霍霍，这里往昔的一切风土文化人文气息全没有了。当初西西里岛至少还有些人活着逃出来了。 卡拉布里亚还能保留一点点文化性建筑，而到坎帕尼亚这儿什么也没剩下。迄今为止，没有人知道这儿以前是什么样的，所以当地人一直以来都想知道自己家乡原来的样子。久而久之，这种愿望影响了当地的一切。为什么坎帕尼亚本地的葡萄酒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葡萄的原汁原味？就是因为当地人太想知道家乡原来的样子，所以他们做什么事情都追求原汁原味，自然也包括酿造葡萄酒。坎帕尼亚距离罗马很近，和卡拉布里亚一样，这里出产的葡萄酒几乎都被罗马人带走了。随着罗马的不断强大，这里的葡萄酒也被普及到了各个地区，所以这儿也成为一个很著名的葡萄酒产区。后来，坎帕尼亚的遭遇也比那个卡拉布里亚强不了多少，先是在大航海时代被超越，后来又遭逢根瘤蚜虫那档子事儿，直接走向了没落。但是最近这几十年，由于意大利政府大力发展本国南部产区，因此坎帕尼亚变化巨大，昔日辉煌重新绽放，葡萄酒质量得到大幅提高。坎帕尼亚最负盛名的葡萄品种有被称为复古品种的艾格尼科，还有菲亚诺及格雷克。这些葡萄品种生长在阿维利诺山城周边的坡地上。最近几年，坎帕尼亚的葡萄酒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，让古老产品焕发青春。这种愿望也一直激励着当地的酒庄和商人们，这一点从法定产区数量的迅速增长中得以体现。坎帕尼亚一共有三个 DOCG 子产区，分别是图拉斯、菲亚诺阿维利诺、格雷克都府。其中最令该地区感到骄傲的是图拉斯子产区，这是整个意大利南部产区中第一个获得 DOCG 等级的子产区。这里最著名的葡萄品种就是埃格尼科。这种葡萄最早源于希腊，在希腊语中是雄鹰的意思，可见这个品种在昔日的希腊人眼中有什么样的地位。埃格尼科最早被种植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上，后来被传到了坎帕尼亚，这里的土壤和气候使它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。坎帕尼亚本地埃格尼科葡萄酒的味道有点像雷司令，有一种焦油味，就像烤肉烤糊了那种味道，还有浓郁的红色浆果和酸性水果的味道。这种酸味的葡萄酒陈年能力超级强，一般来说陈放十年以上没有任何问题。在整个意大利南部产区，像艾格尼科这种这么有特色风味的葡萄酒很难找出第二款，就那股子焦油味，就算是初学者也能很轻易地闻出来。当地一种非常著名的白葡萄叫菲亚诺，别名叫小长相思。菲亚诺葡萄是典型的火山岩土壤的产物，有很高的含糖量和矿物质，所以酿造出的葡萄酒香气很浓，而且有一股草本植物的味道。把一点青草捣碎了用开水泡开，闻起来就非常像菲亚诺白葡萄酒的味道。格雷克都府产区位于一个山沟里，气温相对较低，这里出产的葡萄酒味道会比较酸。按照意大利人的口味来说，这一酸那可就占了大便宜。凭借着这股子酸味，格雷克都府也成为一个 DOCG 产区。坎帕尼亚另有20个 DOC 子产区以及多个 IGT 子产区，出产的葡萄酒林林总总有70多种，包括起泡酒、干型葡萄酒以及加强型葡萄酒。小结：一、坎帕尼亚概述。一、这里是罗马人的幸运之城，历史上经历过两次颠覆性改变，目前已经没有人知道它的原貌。二、当地葡萄酒的最大特点就是保留了原汁原味。二、坎帕尼亚著名的葡萄品种。一、艾格尼科，生命力极强，产量高，偏爱温暖干燥的气候，适宜生长在火山岩土壤中。 二、菲亚诺是火山岩的产物，有很高的含糖量和矿物质。三、坎帕尼亚葡萄酒代表及特点。一、图拉斯子产区的艾格尼科单品干红葡萄酒，特点浓郁的红色浆果和酸性水果的味道，开瓶约40分钟后会有典型的焦油以及烤肉味道，陈年时间可达到10年以上。饮用建议控制在12摄氏度至15摄氏度，配合重口味肉食或者高油腻性的食物，让酒中的单宁化解掉食物中的油腻感。识别标识，酒标上有明显的图拉斯和埃格尼科字样。二、菲亚诺阿维利诺子产区的菲亚诺白葡萄酒，特点有较高的矿物质及草本植物的风味，味道偏酸。饮用建议控制在8摄氏度至12摄氏度，配合沙拉或海鲜，提高食物的清新感。识别标识，酒标上有明显的菲亚诺字样。